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啊，我要接续的上一次讲到得自由的三个渐进式的步骤啊，我们继续的往下挖深啊。还记得上一次讲到这个三个渐进式的步骤，第一步就是从自由啊，从自由有一个正确的定义。第二个呢，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定义。当你对自由跟自己有正确的定义之后呢，我们再往下一步，就是处理真正啊想要得自由的那些捆绑的脱落。那啊，事实上呢，对自由有个正确的定义呢，就是再一次的回到，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很有意思的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得自由呢，其实呢，它并不是在于一个捆绑的脱落，而是相反的呢，若是你要得自由的话，你必须要去全心的，像是维持你生命所需要的，去拥抱那一位。那一位是谁呢？就是赐给你生命的源头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你必须要先要连结这位赐你生命的源头，让耶稣居首位，耶稣就能够主导你生命中每一个层面的力量。很有意思吧？所以啊，再一次就是啊，对自由的正确定义呢，事实上就是从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就是你必须要换到一个赐你生命的源头，你就得自由了。而这个源头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呢，就是对自己有正确的定义。那对自己有正确的定义呢，那我们就要想到啊，当有人类的时候，刚开始神造人的时候，到底人是怎么样开始一个正确的运作的？所以我们就回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当人开始啊，领受这个生命气息的时候呢，领受这个神的生命吹到啊亚当的鼻孔的时候呢，事实上亚当可能是在一个无意识的里面，他只是一堆尘土，所以是神的气息哦这样子的啊强加在这一堆尘土的上面，以至于这一堆尘土在神生命气息的运作底下，这一堆尘土变成了一个有位格的有灵的活人。所以很有意思的是，神是那位启动者，神是那位赐予生命的人，赐予生命的那一位。所以事实上，人开始有生命，开始有气息的时候，他是一个领受者，他并不是一个启动者。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五节就提到说，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所以人啊，得着这个儿子的这个位分，是一个领受者的位分。那在雅歌啊，一章二节就讲的啊，很有意思，就是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个愿他啊，讲的太失意，所以可能不是很清楚。事实上，愿他的意思，英文每一个版本都是 let him， 让他，意思就是说是神主动，神主动把这个生命的气息借着亲吻吹进到这位苏拉密女，就像当年神把生命气息吹进到亚当一样。所以还是一样，当我们啊要怎么样子的啊，除了连上这个生命的源头之后，我们该怎么样的运作呢？第一步，我们是一个领受者，我们不是一个启动者。那第二步呢，除了领受之后呢，接下来呢把这个神的生命的气息持守，如何持守呢？好，我们一起来念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好，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很有意思吧？如果你要持守这个生命的气息的话，你必须要跟耶稣进入到一个 更密切的一个契合，不是只是领受，而是你要跟耶稣似乎是脸对脸的，眼对眼，口对口，手对手，这样子的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耶稣持续的交换生命，这就是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所说到的，你不单单是领受这个生命，而且得的还要更丰盛，就是借着持守神的生命，一直持续的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你就会带来一个生命，一个复活的大能，持续的一直满意在你的里面，就是荣上加荣，最后像主的灵变成了，就是持续的领受，持续的持守，持续的承载神生命复活的大能在你里面。那第三步骤呢，就是将我们所领受所持守的把它传扬出去，就是在神呼召我们的地方，我们献上敬拜，献上我们的服事。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十九节就提到，圣灵的恩膏膏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他要出去去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也提到，我们要在各处显扬那个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第三步骤呢，就是把它传扬出去，把那个认识基督在你身上的那个基督的香气呢把它传扬出去。很有意思的是，你知道吗，所谓的真自由，所谓真自由就是你的领受和你所传扬的是一样的等量。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真实的自由了。好，就是说你领受从神那边所领受的那个生命的气息在你的里面持守承载，还有同样的你领受多少，你就同样的给出去多少，那你就进入到一个神儿子的真自由了。所以好，我们再一次，就是所谓的领受者呢，所谓的领受者呢，就是一个神设计人该有的一个次序呢，它是领受或者是聆听，然后第二步骤是持守，持守它或者是你承载它，第三个就是你传递宣扬，或者是在神带你去的地方服事。这个是一个神造人的时候一个健康的一个神版本的你的运作模式。但是人在创世纪第三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就成为一个启动者。那他在启动的当中变成什么呢，就是我考虑，然后呢我决定，最后呢我去启动执行，就变成 I consider, 我考虑，然后呢接着 I decide, 我来决定，然后最后呢我去执行 I initiate, 就进入到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孤儿的系统里面了。好，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就是可以从这张 PPT 你可以看到，就是神版的你的一个正确运作的方式，就是你是领受者或者是聆听接着你持守你所领受进来的生命气息，或者是你享受。那怎么样子持守呢，就是我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那在这个持守当中呢，最主要就是要建造一个 mind of Christ, 是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一个思维模式。最后呢你宣扬，在神带你带领你去的地方，你传递那个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向人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有一个祝福你邻人的祷告，好不好你也可以除了自己祝福你自己的邻人同时夫妻也可以彼此祝福父母也可以为你的儿女来祝福，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祝福邻人的祷告。首先就是念出你的名字。好，我们一起请用你的灵来聆听神对你所说的话。我祝福你每天聆听时，主便赐给你受教者的舌头。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我祝福你，你的天父每早晨唤醒你，开通你的耳朵，使你受教于他的时候，你都会得着他的荣美、满足及充满。好，我们打开心来领受父的荣美、满足、充满。好，继续。我也祝福你能够献上一颗毫无悖逆或退缩的心，能够领受他每天摆在你面前的一切。我祝福你每天都渴慕神的荣耀，在他的话语中寻见他，并且每天都在他智慧谋略的门框来仰望，来聆听。好，我们再安静来领受。好，继续。我祝福你得以瞥见他向你所揭示的荣耀，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祝福你。好，我们接下来再有四分钟，你可以再一次的熟悉这个祷告词。你可以按手在你邻人的地方，就是你的腹部。好，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有提到，可以按手在你邻人的地方，来自己祝福你自己的邻人。 好，得自由的三个渐进式步骤呢，第三是从生命各样的捆绑得自由。那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有提到NLP 神经语言程式学，那我们借着 NLP 呢，可以把我们除效清单或者是清除品格中的这个杂草呢，有一个五项的归类啊，有关于身份，有关于信念，有关于能力，有关于行为，有关于环境，这个五大类能够把我们的除效清单有个清楚的归类。你知道吗？过往的心理学諮商师大部分呢都在处理第三跟第四类的问题，就是行为跟能力的问题，所以会看到好像是一个周而复始陷在泥沼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僵局，进步是比较缓慢。那当我们更多的了解，就是说当我们被卡住的时候呢，事实上有五个层面是就是 NLP 所帮我们归类出来的：身份、信念、行为、能力、环境。那这个神经语言程式学呢，他们就讲到说，越高层次就是身份或信念，若是越高层次的改变呢，就能够带给较低层次也自动跟着改变，甚至较低层次都不需要改变了。所以呢，你知道吗？事实上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结论，是不是我们的信念、能力、行为、环境都是从我们身份所结出来的果子。我们在信念、能力、行为、环境所遇见的问题，事实上都是从我们身份所结出来的果子。那这是一件很有意思，所以说若是我们处理是从上往下来处理的话，那事情就会看到，就是说带来一个骨牌效应。那我们再一次复习一下，身份是什么呢？身份就是神在永恒的里面想到和创造的你，同时呢，你拥有神某一个部分的属性，这个属性呢，使你在这个世界上呢是独一无二的。你知道吗？这个身份是怎么得着的呢？就是借着我们重生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耶稣就借着圣灵住进到我们的灵里，所以呢，我们的身份呢是住在我们的灵人里面的。好，那在创世纪第二章跟第三章，我们来念这两节的经文，你就会发现我们是如何失去了这个神儿子的身份。好，我们一起请。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三章六节，于是女人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说呢，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神儿子的位分，这个神儿子的这个身份就死了。从这个好像是身份影响下面这个身份掌管或主导下面的信念一直到环境的这个依序的这样子的骨牌效应呢，就因着身份死而完全的断线了。好，那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后，人类堕落，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用善跟恶的知识来生活的日子，所以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源头了，我们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孤儿了。所以就一直一直等到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好消息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诞生呢，他的死不是为我们，不只是为我们所犯的错、所犯的罪而死，他更是为我们的身份，为我们的身份而死，就是为我们孤儿的身份而死。所以可以看这个这个 PPT 的图，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就替换了，就是替换了我们孤儿的身份。所以耶稣带来的救恩是什么呢？他就是把我们再一次带回到，再一次带回到伊甸园，我们受造时该有的原创的一个身份，就是领受者，是一个对天父完全降服的一个地位。你成为真实的你的关键点，就是你成为领受者，你对天父占一个完全降服的地位。好，耶稣他亲自 示范道成肉身活给我们看。所以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照样做到什么地步呢？就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借着他从死里复活所释放的这个生命大能呢，进到我们的里面，取代我们的死，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从神生的新人。你知道吗？我们甚至能够进入到天父这个爱的新家庭，也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全新的儿子的身份。所以什么叫成熟的儿子？所谓一个长大成熟的儿子，就是能够像耶稣一样，每时每刻连结于天父，降服于天父啊，他的生命呢，跟天父是有一个非常亲密爱的关系，在这个亲密爱的关系中渐渐增长，满有耶稣长成的身量。所以是怎么样子呢？你可以从这个 NLP 的一个图形来看，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想要努力借着我们的行为来赚取这个身份，是徒劳无功。我们只能够借着降服，就是处在一个领受者的位置，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儿子的身份。借着努力的行为来赚取这个身份是徒劳无功的。你知道吗？魔鬼他并不害怕你表现良好，但是他非常的害怕你能够活出神儿子的身份。换句话说有人说转化看到国家的转化、家庭的转化，或者是这个人那个行为的改变能力的改变。但是事实上转化不是单单指这些，转化是指你身份的转化。当你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发生了这个全新神儿子身份的这个转化，你真的不知道要发生多大的爆炸力。所以唯有当我们领受这个神儿子的全新的身份，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能力和行为才会改变，我们才能够去转化我们的环境，就是家庭、职场、城市和国家。好，那最后我们继续借着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来祝福我们的邻人。借着这几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领受到从阿爸父来的祝福，从圣灵来的祝福，从耶稣来的祝福，三个大方向的祝福，祝福你的邻人。好，我们一起来带着恭敬的心来领受这个祝福。我呼吁你的灵来聆听，用你的灵来聆听神对你所说的话，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我们一起来领受第一项祝福，天父的祝福，按手在你邻人的上面。我们先说出你的名字来。圣灵见证你是天父的儿子，是被圣灵所引导的。我祝福你，好，说出你的名字。有儿子的灵及儿子的思维，我祝福你能够拥抱一切问题，且深信神必在其中赐你恩典来解决并胜过这些问题。我祝福你生存在你心中的身份乃是神的亲儿女， 你在他的家中深蒙眷爱，可以呼叫神为阿爸，亲爱的父亲。我祝福你有儿子的灵，你就不是奴仆，不会害怕了，因为你知道你的阿爸与你同在。我祝福你有清楚的确据，就是阿爸已为你安排大有盼望的未来，也就是他已带着爱将你一生的年日都写进他的册子里了，好让你得着最大的益处以及他至高的荣耀。我祝福你深知道阿爸绝对明白你需要什么，他拥有整个宇宙的一切资源来满足你的需要。好，我们安静四分钟来领受天父的祝福。
Thank you.
好，我们领受第二项圣灵的祝福，继续安守在你灵人的上面，说出你的名字，请再用你的灵来聆听神对你所说的话。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祝福你有耳可听圣灵所做的见证，就是智慧与聪明的灵，谋略与能力的灵，知识及敬畏神的灵。我祝福你能够出于敬畏主的心而喜爱顺服。我祝福你有圣灵安居在你里面，好让你不会妄自论断，也就是不会凭眼睛所见、外貌呈现或假证据来论断，也不以耳朵所听到的或是欺哄的结论来做决定。我祝福你能够与神对齐，跟随圣灵，用眼去看，用耳去听。我祝福你完全被真理的灵所引导，带来神真正的属灵分辨力，像神在灵界看见真相一样的看清事情。好，我们再花四分钟把这个从圣灵来的祝福有一些消化。 好，最后啊，我们领受第三项从耶稣来的祝福，也是一样，按手在你的邻人上面，说出你的名字。好，请再用你的灵来聆听神对你所说的话，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祝福你深深明白，你是与你的长兄耶稣同为后嗣，得以继承你天父所有的财宝。我祝福你很有把握地拥有你天父的丰盛，在情感、身体、实际、心理以及在灵里及其他方面都一无所缺。我祝福你能够全心与耶稣一同受苦，好让你蒙福，得以分享他的荣耀。我祝福你能够明白你所具有的荣耀，也拥抱你身份中的荣耀。好，我再念一次，我祝福你能够明白你所具有的荣耀，也拥抱你身份中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祷告。好，也是一样，我们有四分钟，借着来领受啊耶稣的祝福。谢谢。Thank you.